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一的空中辅导，我是您的节目主持人黄佳妍，也是大家的同行好伙伴。来到了一个星期的开始，继续在这呢，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加入空中辅导这个大家庭当中。我们这个节目主要呢是透过电话热线跟我们的听众们互动的一个辅导节目来的，所以大家无论是在您的婚姻家庭、亲子教育、灵命成长或情绪健康等等，需要我们为你祷告咨询，都可以呢拨打一个热线跟我们联系。这个热线号码呢是13229966322 13229966322。每逢礼拜一、礼拜三的早上9:30到12:00，礼拜四晚上7:00到8:00直播的时候呢，这个空中辅导热线都是开放，让大家可以拨打。我们有一群的老师都会准备在这呢为你服务。礼拜一呢，主要是我黄佳妍还有杨天成老师可以接听大家的电话。如果您是在一些的圣经疑问、信仰疑难方面需要解答，可以拨打热线呢，杨老师呢就会为你来解答这些问题。如果在礼拜三早上可以拨打的话呢，就会有周师母在这呢接听电话的。我们在礼拜四晚上7:00到8:00直播的时间，就会由我黄佳妍为大家来主持。还有呢，我们每一个月呢都会有一些嘉宾帮助我们，每一个月的第三个礼拜一就会有腾心师母用这个网络的线上跟大家呢一起互动。还有在每一个月第四个礼拜四晚上呢直播的时候，也会有李天梦老师和我一起做直播的嘉宾主持，他们俩呢都是非常有经验的辅导老师，可以帮助我们的听众朋友更多的认识自己的。那当然呢，每一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二还是会有精神健康热线，廖医生跟周师母呢也会接听大家的电话的。那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佳妍就选读这一段的经文作为开始。这一段经文来自于《帖撒罗尼迦前书》5:18，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我们真的是需要学习一个凡事谢恩的功课，特别在这样的一个大家看似很多的患难，还有最近呢就看到有一些的报道啊，很多都是关于情绪问题的，甚至就是职场上工作的朋友们，他们都觉得自己呢的一些的待遇不好，被不公平的对待。这个也让佳妍想到，其实在圣经当中也有很多圣经的人物啊也遭遇这个不公平的对待，比如是旧约里面的约瑟经历背叛，他是经历了不公平，被他的哥哥们卖去埃及还要坐牢，可是这个没有改变他的命定，就是往后成为了埃及一个高官。大家都知道生命当中总会有不公平的时候的，但是啊，我们的天父却可以因着我们呢在这些的环境当中怎么样去面对，而让我们呢在失望啊、疑问啊或者是不公平的里面让我们学习，而且呢我们也可以看到他在这一些的事情当中的作为。我们今天仍然是会有普朔迷离小大人，已经来到第20集，刚好讲到的题目就是说青少年们都会有这个攀比的心理的，都会觉得很多的不公平，但是我们要怎么样消化呢？ 就让我们一起听听今天呢 AI 小助手配对的安心老师给我们的建议吧。
家
比外面多一点点体谅，
家
比世界多一点点温馨，
一天一点点，
一天一点点，
以神的话来建立，
用神的爱来栽种，
家多一点点。
小大人词语解释，渴望成长却仍在学习成熟的青少年，因为追求独立自主，经常与父母关系紧张。
结合 AI 智慧客服与专业辅导老师，拨开迷雾，解答困惑，协助父母与青少年建立健康的沟通桥梁。
扑朔迷离小大人，
欢迎使用小大人咨询平台。本平台旨在提升父母和青少年子女的亲子关系，不论你是家长还是青少年子女，都欢迎你咨询有关家人相处的问题。我们将为你安排辅导老师，提供建议，帮助你减轻压力与重担。
苦恼的李妈妈进入对话。
您好，我的大女儿现在读初一，我发现她上了初中之后就开始爱打扮了。上个月她嚷嚷着要买一双名牌的球鞋，我看呀她的鞋子也快破了，我就跟她说，爸爸妈妈只会付一半的钱，这一笔钱足够你买一双新的球鞋，但是如果你想买名牌球鞋，那就要自己付另外的一半。结果他二话不说，立刻把春节拿到的红包都翻出来，第二天就去买了一双鞋了。我感觉他想要的东西越来越多啊，比如呢，他最近要求我们给他买一部最新型号的手机，那价格要几千块的。我说现在读书应该还用不着那么贵的手机吧，可是他说他身边的同学都在用这种新型号的，只有他还在用旧型号的，说着说着就闹脾气了，非得要我们给他买一个。哎，我之前听说青少年的孩子可能会有什么攀比心理，我想就是大女儿现在的情况了吧，人有他也要有，他才刚上初中已经有这么强的攀比心理，我怎么样可以让他明白不是别人有的自己也要有呢？
李妈妈，谢谢你愿意和我们说出这个烦恼，你很担心他年纪这么小就有这样一种与身边的人比较，不想自己比不上的心态。的确，这样的情况会让父母不放心孩子的心理健康、消费习惯、理财观念等等。小大人咨询平台辅导老师安心，可以为您分担一下烦恼，帮忙分析一下您孩子的情况，看看他有什么建议给您。
李妈妈您好，您所提到的攀比心理的确是在青少年的阶段里比较普遍的情况，让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攀比心理是怎么一回事儿吧。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利昂·费斯廷格提出了社会比较理论，他指出当一个人无法以客观标准去量度事情的时候，就会借着与他人比较来进行自我评价。在我们华人社会的文化里面，比较心理是很普遍的，华人看重家庭观念，亲戚关系也比较紧密，在节日相聚的时候谈论的话题不外乎都是围绕孩子们的学业、婚恋、 工作等话题，有意无意之间就会互相比较，感觉处在下风的父母回家以后可能就会对孩子说，你看看人家的孩子。这些的说话无形之间给孩子带了压力，而在这种环境成长的孩子也潜移默化地学会了跟身边的人比较。另一方面，社交媒体虽然让我们很方便地即时了解朋友的生活，这看似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但是它也同样助长了互相比较的风气。例如社交平台的追踪人数，每个帖子的赞好数，生活中吃喝玩乐的品质等等，这些都让人默默地计算着自己的受欢迎程度，比较彼此的生活幸福度。适度的比较是正常的心理，在跟别人比较的过程中，我们可以更了解自己，正面的攀比可以激励我们去追求更好的自己，不断努力。不过过度的比较却会带来伤害，特别是跟一些比自己更好的人做比较，这种称为向上的比较会产生压力，造成自我价值低落。相反，过度的向下比较也会让人选择安于现状而失去动力。由于青少年在成长的过程中，他们的三观包括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还没有发展好，所以他们很容易会因跟同龄人攀比而产生虚荣心。漂亮的衣服、名牌鞋子、最新款的电子产品、父母的职业、家庭环境、拿到多少零花钱等等，都是青少年之间常常拿来比较的事物。这不单单是他有我也要有的心理，他们还会想要拥有比别人更好的，想要在攀比中获胜，获得优越感。青少年的攀比和虚荣心也往往是在物质的层面，他们没有独立经济能力，却渴望高消费的生活，这不仅是在折磨自己的心理，他们也为此刁难父母。所以李妈妈，您的女儿使您感到无奈和为难的背后，其实是想要获得朋辈之间的优越感。攀比心和虚荣心可以随着您女儿的成长，心智慢慢成熟而逐渐变得平衡，但是在青少年期间，这种心理是很难避免的。攀比心和虚荣心实际上更多反映出孩子的不自信，他过分依赖别人的肯定。您的女儿要学会认识自我，正确看待自己的闪光点和不足之处，明白没有人是十全十美的，她需要接纳自己的一切，才能够摆脱攀比心和虚荣心。作为父母，我们没有能力改变社会的大环境，也不可能完全禁止孩子攀比心和虚荣心的出现。我们要帮助孩子，但同时要避免引起他叛逆的心理。我们是不能单单透过压制来应对攀比心理，我们要采取的是疏导和引导的方式。以下四个建议给您参考。第一，灌输正确的消费观念。需要和欲望是不同的，父母需要帮助女儿懂得分辨什么是想要，什么是需要，然后再根据自己的需要去买东西。如果想购买自己想要的东西，就鼓励女儿自己存零花钱。就好像李妈妈，您为女儿买新球鞋的事情上，其实您处理得很恰当，您会按着她的需要来满足她。而当女儿想进一步得到自己想要的手机的时候，您也让她要自己付出。这样 您一方面让女儿懂得物质来之不易，另一方面也让她懂得珍惜自己拥有的东西。第二，改变女儿的攀比思维。如果女儿常常跟别人比较的话，她会很容易产生虚荣心，甚至会嫉妒别人。您和丈夫要引导女儿正确地接纳自己，肯定自己，并且努力地超越自己，而不需要羡慕别人。你们也可以引导女儿以自己的内在价值来赢得别人的认同，比如能力和品格。这样，女儿盲目攀比的情况会慢慢地得以改善。第三，多欣赏孩子。对于女儿的优点、长处、她做的好事情、穿着打扮等等，你要做出相应的赞赏和鼓励。当孩子从父母得到肯定，他的自信心就会建立起来，也会减低他跟同辈比较的渴望。您的赞赏一定要注意分寸，赞赏要实事求是，恰到好处。第四，以身作则。俗话说，言传身教，父母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可能成为孩子模仿的对象。有些父母一定要买名牌衣服，使用的手机都是最新款，其实这些都在潜移默化地增强了孩子的虚荣心。所以，您和丈夫可以留意自己平常的言行，不要在物质上跟别人比较，给女儿贯彻到底的树立一个好榜样。坦白说，一个人不可能一点儿攀比心和虚荣心都没有，但是父母可以尝试宽容的体谅、接纳女儿的状况，同时在日常生活中给女儿做出正确的示范。我鼓励您去找合适的机会和女儿沟通，让她多认识攀比心和虚荣心所带来的烦恼和痛苦，慢慢引导她做出调整。女儿的改变需要时间，但是李妈妈，您的爱和陪伴会成为她的动力，加油。
创造，个个都是你的。 身旁，我们无需和谁比较，因为个个都是，
因为个个都是
独特美好。
弟兄姊妹，刚刚听过的这首诗歌叫《独特》，嘉言很喜欢呢这个天韵合唱团他们所写的歌，因为他们不单只是唱功了得，他们所写的歌呢都很有意思，直接的引用圣经当中的经文，也有很多的创意在里面，特别是他们的编曲呢真的是很优美的一些合唱，我在很小的时候呢就已经经常听他们的诗歌了，也有因着他们一些的演出呢都鼓励着我，所以在我这个年轻的时候，在学校当中呢我是很喜欢唱歌的，而且呢也有鼓励自己要参加一些歌唱比赛等等，当然成绩是有些时候是挺好，有些时候就会落败，可是我觉得这些都是很美好的经验啊。回想过去总会有一些美好的回忆的，就好像我们一年七个星期一都有播放的这栏目我的暑假回忆录，我们已经呢访问过几位的良友电台的老师我们来重温，第一位呢就是秦贤老师，第二位是杨天成老师，那在上个礼拜我们就有静一老师跟我们分享他的暑假，今天仍然是他跟我们分享的这个下一集。静一老师的声音大家可以在另外一个节目，就是故事新天空呢，你们都可以听得到的，想要多了解他呢就可以呢去听听看故事新天空这个节目了。好的，那么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静一老师继续跟我们分享他的暑假回忆录的下一集吧。
回顾那些年夏天的热血瞬间，与你分享我们的精彩故事。
我是梁安，这是我的暑假回忆录。
听众朋友，来到我们这一集的我的暑假回忆录，上个礼拜我们的嘉宾静一在我的旁边继续的来分享他的暑假怎么过的。你好静一。
嘉言老师好，大家好，我又来分享我的暑假生活了。
是啊，我们呢回顾一下上次你跟我们谈到是你小学升初中的时候那个暑假
对
去做的第一份暑期工是派传单。
对，
是长大以后呢静一您有一个怎么样的特别的暑假经历啊？
今天我想讲的呢是我大学信主之后我的暑假生活几乎都奉献给了出去短宣。
意思就是说你信主以后的暑假你都会有机会
都去短宣？对，我每一个暑假都会去短宣。
哇，很有，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不错的一个经验啊。那你可以讲一次短宣的经历给我们听听吗？
我觉得印象最深刻的一次短宣也就是我第一次大学出去短宣。
是。
那个时候我们去到了一个东南亚的国家，那个国家很贫穷，而且穆斯林人数非常多，但是基督徒人数是比较少的。我们去到那个国家的时候看到，其实我们在我们的地方能够轻易就享受到的食物啊，甚至说水源啊，但是在那个国家的人他们并没有那么多那么容易就享受到这些我们最基本的东西。而且我看到他们对福音的渴望也是很强烈的，因为贫穷，因为没有希望，因为家里有很多很多人需要养，所以他们又很累，生活又压力又很大，所以他们对福音的那个渴望，到底什么真正的能够让我们幸福，让我们这一家人甚至有口饭吃，就最简单的基本的需要。然后我觉得在那里我还有一个很深的感触是， 我们全世界都被神连在一起。
嗯，
我觉得在那个国家我看到好多好多神的工作，
嗯，
好多我自己在可能我的家庭我的校园没有看到的神的工作，我在那个国家看到，看到那里那些老人怎么白发苍苍的还坚持来教会，而且是来的最早的。我看到那些可能有吸毒的人啊，那些赌博的人，他们是怎么被福音接触到，怎么信主了。我感觉到全部的整个世界都在神的掌管之下，不分中国还是外国，神的工作在每个地方都在绽放，都在盛开。我真的感觉到我们连接在了一起，因为在神里面。
嗯，那一次是你第一次去短宣，
对，
你以前有没有对短宣有什么想法或者是有些概念？你
没有
的，
没有，
完全没有的。
因为大学我才信主，就完全不知道短宣是什么。
是，
但是当我
你以为是旅游啊，
这个还不至于，这个我也知道要去传福音嘛。但是我出去的时候，我更多的以为是我要去为那个地方做些什么。但是当我回来的时候，我感觉到是神借着那个地方，借着那里的人，祝福了我很多，
对，
把我的世界打开了，把我对神的认识也打开了。
我们每一次去短宣的时候啊，我记得我都是会特别火热，就是因为你要去传福音，你就要特别多的装备，
嗯，
你要多祷告啊，还有不是一个人，你是一个团队。那你那次你去了多长时间？还有你主要的那个工作是什么？
我们去了3个星期。
哇，这个不短哦，这个一点都不短。我的短宣通常都是2个礼拜左右。
差不多，我就比你多1个星期。
是是是，
对
对。
我们主要的工作，我们会在城市里面跟一些教会有连接，然后跟他们的青少年一起互动，然后我们还会专门花1个星期去到乡下，专门去到乡下，去那些很贫困的地方，
对，
很贫困的家里面，甚至那些家里面是没有信主的，但我们会去带他们的孩子一起玩游戏呀，学中文啊，因为去到国外嘛，然后一起去关顾他们。
那您那次你觉得辛不辛苦呢？因为虽然是东南亚，就是跟我们差不多，你吃的你的天气应该是很热吧，你吃的东西我觉得可能跟我们有点类似，但是大部分还是不合口味的。很多时候呢，我们弟兄姊妹去一个短宣的时候，以前我曾经有试过团队当中有人就不舒服，然后他吃那个还是牧师送给他们吃的，他不好意思推却，然后就本来整个吃完以后就在我们面前吐了。对，
辛苦辛苦。
是
啊，确实是会有水土不服的。
对对，
当我们去到那里的时候，我们的领袖队长就是因为水土不服然后就生病了。
哎呀，
然后那一次刚好他要分享信息嘛，但是他一下子病倒了，就没有办法分享信息。
对，
那么怎么办呢？谁来分享信息呢？我们都只是学生啊。
是的，
只有我们的领袖是一个同工。然后那个时候他就挑战我来分享那个信息。因为他其实稿子都有写好， PPT 都有做好。
对对，
他实在病倒起不来，他就挑战我来分享信息。当地的同工也挑战我来分享，我觉得我不可能，我就是一个大二大三的学生。
是的，
哪怕我把那个稿子念出来，我都觉得没有这个胆量。我从来没有站上过讲台，而且又是在国外，而且是面对一群我的长辈们，我很害怕，
对，
很害怕。但是他们就一直鼓励我，一直鼓励我，直到有一天吃晚饭，我还是不愿意接下这个。但是有一个当地的同工，他就跟我说，当神要使用一个人的时候，神会给这个人力量。但是如果当这个人一直不愿意的时候，
对，
神也不会勉强，但是可能你就错过了一次经历神的机会。我一听有经历神的机会，那我就把这个接下来了。我想要经历神，虽然我自己我觉得很困难，靠我自己不可以，但是我想要经历神，就求神 来帮助我，让我经历它。
嗯，哇，所以那一次的最后的一个任务给你的就是这个站在讲台上啊，带你的领队来分享信息。哇，静怡，你说的这些我都觉得哇，很厉害的一点就是你年纪轻轻，但是你要担承的负担也挺大的，
而且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站上讲台。
是的，
我那一次感受到了真的是被神带领的那种力量。因为其实那个领袖把 PPT 啊，把他的讲稿给我，我都预备得非常好，我都记住上一句是什么，下一句是什么。但是很奇妙的事情发生了，就是当我真正站上讲台的时候，我真的说出了一些我没有准备的话。就是越说的时候，越讲的时候，我居然有一些东西是我以前没有想到，没有意识，我没有准备的，但是听起来又是很通畅的。我那一次我是真正的体会到了在神的里面被神带领，所以那一次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次经历。
真的是很大的经历到神了啊。这个也是圣灵给你的一个亮光，让你可以站在讲台里面。哇，我觉得您的暑假很精彩啊那么短的时间来去分享真的不够啊。有机会的时候我们希望更多的了解静怡。不过我们下个礼拜再邀请另外一位的主持人了，我们要把另外的主持人拉进来啊，要更多的机会来让我们的听众认识我们电台的主持是谁呢，大家下一个礼拜就知道了。好，谢谢静怡您的分享啊，非常有用啊，谢谢您。姊妹你好吗？
感谢神，我也要在这个空中辅导上做见证。我不是以前高考的时候给这个良友电台打电话吗？我说我的外孙女要高考了，中考的时候我也打电话给我祷告的，她中考的时候在学校考个全校第一。
哇，这么厉害！
拿到第一名，拿到奖学金3000块钱，感谢神吧，这都是神的恩典。我就是说，就是考的好吧，考的不好，我都要给那做个美好的见证，感谢神。
是不是小时候你照顾他长大呀？
是很爱他，他小的时候。我和他的老姨我们两个给他带大的。
哦，你的外甥女她相信主了没有啊？
她没有信。
哦，那她小时候你有跟她传福音吗？
我天天我也给她说，她上学的时候我也叫她，我说你读书的时候你每天你就是弄啥了难题了呀什么的，你就祷告神，你就祷告，你就其他的你不会，你就是说求神你帮助我带领我和我同在，咱就这样告诉他。
那你觉得他有怎么回答你了？当你这样子去教导他的时候，他是很愿意的是吧？
对对，他很喜乐很开心
啊。那就好，虽然还没有带他决志祷告，可是他的心里面已经对耶稣有一个很开放的一个心灵了。
我就是反正靠着我的能力我也没有那个也带不动，反正这都是靠着真理人家吧。
欢喜天地约定期许会以你星光指引陪伴着你。
既然他现在你的外甥女经历了这样的一个这么大这么喜乐的事情呢，他自己也感觉到神的同在跟带领，我就觉得姊妹你做得很好，因为你一直在他身边这样子去鼓励他要祷告，告诉神有什么事情如果不明白的时候也可以祷告的等等。我觉得你的外甥女也很听你的话，所以这样的一个关系他愿意的话你可以慢慢带领他到教会里面就更好了。
没有，他对学习很认真了，到就是读到重点高中
但是很难得，虽然你们不是住在一起，但是他还是跟你的关系非常好，跟他有这个用电话来联系。你也可以发我们电台的一些连结，就是一些节目可以发给他，鼓励他听，因为我们电台也有很多也是关于这个学生的需要的，都可以让他听。虽然他没有时间去教会，也许你不跟他在一起，他也很难有一个陪伴者跟他一起去教会，那你就可以用这些方式来跟他在这个信仰上多沟通。那上大学了，应该会遇到更多的这个困难的，那个时候他也知道啊，原来他可以真的是接受耶稣，靠着这个信仰的力量可以帮助他在学习里面不要这么大的压力。
想飞就飞吧，好像看得更远更清晰，肩膀温暖而美丽。
那姊妹，你现在继续的跟这个外甥女多联系的时候，希望我们下一次听到的见证是这个外甥女真的是决志信主了，好吗？
好的，反正就求圣灵来感动吧。
嗯，对对，
圣灵来引导吧。
是啊，一定一定，因为有你这样子的一个这么好的家人在他身边为他祷告呢，我们很相信这个祷告是很有能力的，神会听你的祷告，慢慢的引导小女孩可以自己接受这个信仰。
自由就在这里，天堂就在这里。
空中辅导，一路同行。你说，我听。勉励代祷，空中辅导，一路同行。
喂，你好，李姊妹。
哎，你好，黄老师。
哎，你好，李姊妹。
嗯，
我们今天想跟进一下呢，姊妹上次跟我们谈到管教女儿的事情，最近的情况怎么样啊？
嗯，最近比之前要好很多了，因为我们今年上半年等于他也转了个新的学校，然后学习上相对来说在就是有轻松一些，然后呢在管教上面就是就是孩子他其实还是不太喜欢让我去更多的管，因为有时候孩子有一种习惯就是退，就是有点不着急，然后觉得这些事情好像就反正是那种很不着急那种，早上要我催着起床，然后那我说多了的话那肯定不高兴听。然后现在就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孩子呢他自己呢想着说自己安排时间，但是呢这个时间呢真的就是他的事情比较多，就是按我看的就是说可以更紧凑一些，需要更紧凑的脚步去做，但是但我又呢又内心里面就很矛盾，如果把它排得太紧，然后他又会那种就是很烦躁的心情会有出来，然后我有是有让他自己让他自己去安排点时间，但很多时候我好像又我好像又想说啊，你做这个你做那个会有那样子。然后还有就是说我丈夫的话，他因为孩子的学校的表现都还好，但是成绩上面就是可能爸爸对他也是有比较高的要求，那爸爸就说了，他说他在忙外面，然后他说让我不要把就是一些有些事情让我就直接解决掉，直接去处理，就跟孩子之间怎么样去帮助他提升啊，帮助他怎么样，让我直接去做掉，就不要去烦他的那种。就是他事情比较多，就是这样子。
之前啊你说女儿的情绪方面哈，你觉得她转了学校以后情绪有没有好啊，比之前好一点？
对，比之前要好一些，因为在之前的一个学校里面，老师压的是很紧，然后呢，老师批评的也会很多。
对，
然后换了一个学校呢，就是相对来说，就是作业内容就少一些，然后呢，老师呢，就是更多的给他的鼓励，鼓励和表扬，这样子呢，他就是相对来说，就情绪上面有比较大的一个转变。
嗯，那你觉得这样一个转变，你开心吗？你看到你的女儿她每一天喜欢上课，下课的时候也笑着出来的啊，跟你关系啊压力已经减低了。嗯，那你自己觉得这样的是一个好的转变吗？
嗯，那我觉得她内心里面高兴的话，那是一种好的转变。
对，
然后我这人不知道也怎么回事，情总是会在那种总能够看到别人，就是别人的不好的那些，就是可以更好的一些地方，我总是总是不经意的就是去留意到，然后就是因为孩子他之前就是就是觉得同学之间就可能有些脏啊，或者是一些事情上哈。那他这些事情上呢都有很大的转变，但就是那就是偶尔他会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有时候啊他可能会被就是可能有心里有压力了，然后就会想到那些事情，或许是那样子。那总的来说就是跟他相处起来就是会轻松一些，因为之前就是他就反正就中医上也说他的那个脉是很紧绷的那种弦一样的那种弦，就是
所以我听到你这一些的分享其实是一直有好转的啊，这个你对呀，你也认同哈。对，我们看回以前跟你谈过女儿，你说她比较依赖嘛，特别做功课嘛，对吗？也会逃避呀，也希望你来帮助她呀。为什么孩子会想要逃避？因为他觉得那个东西压力太大了，很难呐，挑战，对吧？他不想面对。那当时呢，我们也有鼓励姊妹，你要看你的女儿的特质，就是每一个孩子他都有他特别的地方，每一个孩子都不一样的。有一些孩子他是一种您说他的性格，他天生的一些性格，就是上帝创造每一个人都是不一样。有些人他就会是比较很多的这些，哇，他喜欢去接受很多的挑战呐，喜欢去自己没事就拿一些事情出来创造一些机会，让自己可以觉得有很多的满足。有一些孩子呢，他就会比较好像你刚刚说慢热一点，或者是轻松一点，他不会那么喜欢经常有那些哇又要去做那个又要去做那个。但是其实上帝创造每一个人他都独特的当中都是有优点啊，都是有正面有负面啊，这个我们要先了解的。所以呢，我反而是觉得说，今天当您的女儿，你慢慢可以掌握得到你的女儿的那个步伐，她的步伐，她怎么走，她这个步伐会觉得轻松一点。如果她轻松一点的时候，而且呢，是跟她自己的天生性格比较配搭的，那现在你花了那么多时间让他可以转到一个学校比较轻松，看到有这个对他来说是有好处的时候，我觉得你不用再回到以前那种逼迫的状态那么多了啊。因为你刚刚跟我说你的问题是你又希望他那么时间那么多，你也想要他冲塞多一点，让他可以更紧张，对吗？对不对？
对，这一点就是像是这样子，就是因为学校老师有对他的要求，就是要让他完成一些，比如说英语单词，因为那个学校英语比较 我们是英语比较薄弱，然后老师就说让我把英语补上去。
是，
那这一块上的话，就是老师说要让他完成，但是这一件事情呢，因为我没有很紧的去催促他，就是你本来约定好说每天要背个十几个单词，但是一直都没有做。
哦，
那然后这个主教老师又有任务下来了，就说这个英语要提升，这一个单词都是必须要背，全都要背出来的。那就是其实又在于我，就是我需要去要去提醒他，就是因为这件事情本身是枯燥的，他自己是不愿意做的一件事情。
对。
然后就像说我需要去就是让他自己有那个需要，但是我也做不出来，然后我一做的话呢，他就会觉得烦躁，就不喜欢，就会那样。
是的，所以姊妹呢，您现在可能面对的一个你想要去解决的，反而就是说怎么提升女儿对于英语学习的兴趣，可以这样说吗？
嗯，对
对对
啊、
因为现在转了一个学校，他开心了，他比以前开心了，这个是好事，就表示说这个是适合他的。那现在第二步就是你怎么样去提升你的孩子对于某一些科目学习的兴趣，不要让他觉得学这个语文科是一个苦差事，就是每一天回来，我知道有一些就是哇很痛苦的，每一天回来就好像很辛劳，要去逼迫孩子又觉得很痛苦，跟妈妈的关系就会有影响了。那所以反而我觉得姊妹，你知道自己的这个挑战的时候，倒不如你去评估一下你们家庭的那个可以给的资源哈。你觉得如果你自己没有一个能力去帮助你的女儿去做一些教材给她做，让她觉得学英语是有趣的，要不你可以找一些其他的老师，或者是现在视频也很多的，她一边是跟她玩游戏，一边就是去背英语的单词。这个呢，我反而觉得你可以多参考一些活泼性的教材呀。你会上网吗？你会上网哈？你会上网呢，很好，你自己先做一些资料收集。现在其实哈，这个时代要学一个知识呢，其实有很多方法的，不是只是坐在那儿，然后叫你哎一天要背十个，就写抄100次，不一定的，这个是以前的方法。现在您的孩子他是活在一个电脑时代，对吗？你自己也用手机呀、啊、你自己学习你怎么学的？如果你今天要学一些新的知识，你是怎么学的？你是会看视频吗？对吧？
嗯，对，听一些，
或是听，用听的看的，对，你自己学东西你都不是这样坐在那儿，然后就要抄写，对吗？所以你要了解你的孩子他的特质。如果你的女儿她是不想要坐在那儿做功课的那种孩子，那你怎么样可以提高她英语的兴趣啊？你跟她看英语的卡通片可以吗？就是一些让她孩子会觉得有趣的，但是又是跟那个学英语的环境是有关的。你是可以去提升你自己这方面，你会了解多一点哦。每一天跟他看一个短视频，这个视频可能有三个那个卡通片的人物，就讲了三个词啊、哦，很有趣，这三个词，然后就叫你的啊、哦，我们今天就一起来学这三个词语，然后他就已经学会了。其实孩子是要从他有兴趣的地方来学东西。你觉得你女儿对什么东西有兴趣呢？
玩的方面。
是啊，玩什么？
玩什么？
嗯，
那就各种玩，就是只要不坐下来，然后玩吃的啊，玩做手工啊，玩就是各种的。
你 如果他喜欢做手工也是很好，你可以找三个英语的词给他做手工的一种方式来拼那个比如苹果，这样很简单啊，由字母，然后就给他做这些手工的里面他怎么自己来拼这个词，自由拼苹果这个词，然后你就跟他说啊，苹果其实真正的拼法是这样的哦，就是用游戏来让孩子来学习。但是我觉得当然这个是你要花心思，不过如果说你觉得哎呀我自己做不到，我自己真的做不到，那你就可以评估你的资源，你可以比如让你的孩子去上一些兴趣课程，我不知道现在也很多学英语的，可能几科有人跟他讲故事，有人做戏剧，从戏剧当中就可以学。我以前也给我孩子学过去那个读故事书嘛，有一些外语的老师就给他们讲故事书，用故事吸引那个孩子的焦点，他看到身边那些孩子都在学，他就会一起学。如果只是你跟他两面对面单对单的，他当然会发你脾气呀，因为你们是困在一个空间呐，对不对呀？
嗯，
是。我觉得你可以找方法的帮助你的女儿，老师已经给她一些任务了。哎，你的孩子刚刚好是那个十几岁嘛，十一十二，大概是这个年龄。做任务，给他有目标。是好事，他做到了，你就可以给他一个，我们下次就跟你去做一些你喜欢做的事，目标达成，对吗？你达成目标，我们就一起去做你喜欢做的，比如你喜欢去那个游乐园，我陪你去，你喜欢吃那个什么餐厅，我陪你去吃一餐你喜欢的，经验，这个是奖励来的，鼓励给你的孩子有这样的一种目标追求，他就会有动力去学东西了。
嗯，
因为您的丈夫他工作忙的时候，他没有时间去管，你可以跟他说好，你可以不用管，不过你给我补习费，就是他来出那个资源，你去找老师教你的孩子，给他目标，给他去玩的，去一边玩一边学，学到了有目标一起去庆祝啊，他达成了，达不成没关系，鼓励他下次再努力，其实这样子学你的孩子是可以学到的，因为他很聪明，对不对啊？
嗯，是的。
嗯，对，所以今天呢我觉得你既然是要帮他排时间表，很好，那你倒不如自己找多一些资料，给他下课以后去一些补习班也好啊，兴趣班，对吧？不用多啊，可以找英语的，自己去评估一下，你的家庭如果是可以给他这些资源的，也是挺好的。对，可以试试看吗，姊妹？
要试试看，因为我总觉得这个有时候自己也很难坚持，然后也找了就是怎么样记单词比较好一点的软件，就是一课程网课，那就是也是需要，就是当我提出就往往是这样子，我提出让孩子来做这件事情，放下他手上比如说要看在看电子产品或在就是无忧无虑就在玩的时候，然后就会觉得我打破了他的那一个他的美梦，
没有
他的
其实哈，人生是需要平衡的，你也就是趁着这个时间你也要给你孩子这样的一个教导嘛，你晚的时候尽兴，但是你学习的时候你要认真，其实这个是人不能完全晚就什么都不管了，不行的，我也想要这样，不过现实不行的，对不对啊？我们也要工作啊，那一个礼拜一到五我们要工作，我们要学习，星期六星期天我们可以晚，晚的时候尽兴开心的晚没关系的，但是 你可以回到玩的时候，玩完了回来，我们就来学习，要认真。
嗯，
你就教导你的女儿这个平衡啊，你不用觉得亏欠的，因为你是她的妈妈，你有责任去帮助她认识这个道理，对吗？
嗯，
她要觉得有发脾气，那个时候，那你就跟她慢慢讲，我知道你有这些感受，我们一起来学管理自己的不舒服的感觉，不用逃避这个不舒服，但是你可以帮助平衡，做平衡。对，试试看，我们来继续的来探索，一起去帮助你。好，我觉得你很好啊，你去管教女儿，你是做到的，你愿意为她付出这些时间资源，转校不容易的，对吗？那就继续试试看咯。好啊，感谢你啊，姊妹啊，我们继续为你祷告哈。嗯，好，谢谢，谢谢姊妹的电话。
今天天晴，气温32度，相对湿度70%。
哇，昨天才下大雨，今天却这么热，救命啊！
今天的天气好吗？
心情有如天气变幻，
你能准确地辨认你的情绪吗？
黄家言、
宋山，
每逢第三和第四个星期二，
在情绪学堂开讲，与你深度谈情绪，看心情。
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收听的星期一的节目呢，非常的丰富，很希望大家听过这么多的这些好内容，如果呢都有给你们一些启发，一些的学习，欢迎你们都可以呢在短信和电邮当中告诉我们，你们学了什么，有什么的栏目是您比较深刻，或者是给一些意见呢，都欢迎你们的，让我们有更多的动力或者是一些想法，把栏目做得更完善。那大家可以透过短信13229966022和我们来接触，还有可以发电邮给我们，电邮地址就是汉语拼音的辅导 @良友.net。请大家呢在电邮上附上您的电话号，这样我们会更加容易跟你们来联系的。刚刚也听过这个广告，提醒大家呢要在礼拜二的时候呢留意收听我们一个新的栏目，我跟宋山老师共同主持情绪学堂。情绪学堂是想要跟大家一起来学习，我们的情绪主要是分喜怒哀乐，但是在当中其实也可以细分一些感受是什么的。当你们更多的认识自己的情绪，对你们自己的情绪健康啊、控制啊也是有好处的，甚至呢是可以透过宋山老师的古典音乐的推荐，可以让大家在这一些艺术的帮助底下呢更多的稳定自己的情绪。好的，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到了，空中辅导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
宁静平安将要进入你心。哦哦哦哦，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